火龙涛把他拉上来一点，让两人的头平行，看着他的眼睛。要是我有个三长两短，这个世界上我最放心不下的人就是你，我得为你的将来着想啊。
哥哥，你胡说什么呀？出什么事了？
如烟有点急了。没有，没有。男人把他又拉回怀中，柔声安抚着。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很多事都是料想不到的。您现在跟着我又无名无份的，万一我出了事，谁来照顾你呢？如烟的眼里已有了泪光。
我不要什么名分，只要哥哥你心里有我，我什么都不在乎。哪怕是跟徐总和月玲分享你的爱，我也毫无怨言。
你都知道了。
何龙涛突然听他说这话，知道抵赖也是枉然。
如烟把头抵在他的肩上。我看得出徐总和月玲对你态度的转变，他们看你的眼神也不同了。恋爱中的女人总是很敏感的。
我，
男人真不知该说什么好。
上星期在办公室和你亲热的时候，你的那个背面上有口红印，是徐总最喜欢的颜色。你身上还有月玲那天用的香水味儿。
你真的不怪我吗？
我爱你，也知道你爱我。你是我唯一的男人，无论你有多少女人，这一点是永远不会改变的。
如烟，侯龙涛想到明天就有一道鬼门关要闯，真不能保证不会辜负了这个女人的一片痴心。
第十六章，黑帮火并中。
夜幕降临了，黑暗是进行一切不可告人的秘密的最好掩护。
十点整，侯龙涛、林文龙和刘宏达进入了一家身处德胜门外腹地的饭馆里，里面有十多个人在等他们，除了德外四虎，还有几个在德外有点地位的地痞。但不见崔翔和他的表弟。
三人坐了下来，看着桌后坐的四个人，想必就是德外四虎了。
侯龙涛惊惊颤颤地欠起身，脸上带着媚笑伸出了手。
久闻四位大名，小弟我就是侯龙涛了。
侯老板不用客气，你打我儿子的时候，没想到会有今天吧？崔景川看着他的熊样，心中一阵暗笑。只不过就是个欺软怕硬的小子儿，一下就现出了原形。伸出去的手没人接，侯龙涛只好又坐了回来，尴尬地搓着手。
钱带来了吗？
赵德山一副大爷样的把脚放到桌上，撇着嘴看着已经被吓得屁滚尿流的东兴老板。
这个，不如这样吧，我看咱们交个朋友，这事儿就这么算了，以后大家互相照应，都好办事儿。你说呢？
这话要是说的有气势，可能还能让人考虑一下。可侯龙涛却是结结巴巴的，语气中也充满了畏惧。
操你妈！
老四李庆不干了，一拍桌子就蹦了起来。
小丫呢，瞧你操性，腿晃得那么厉害，摆明了你是怕得要死，还他妈在这装大哥样，活得不耐烦了。
手里的烟头就扔了过来。 郝龙涛一偏头躲了过去，两手按住自己的膝盖，止住双腿的晃动，心想：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了，一切都是你们逼我的。
我不是装。
话还没说完，就被老三李工给了一嘴巴。别他妈废话，赶紧给钱。大胖一看自己的兄弟被打，立刻站起来，掏出一把弹簧刀。你妈逼，再动手，就跟你们丫那拼了。
哎呀，还敢抄家伙。
崔景川一把拉住侯龙涛的衣领，把他按在桌上，掏出一把五连发的钢珠枪，顶在他太阳穴上。另外三虎也都掏出了喷子，指着大胖和文龙：来啊，动手啊，弄不死你阿娜的。侯龙涛两手伸出，平放在桌面上。
大哥，你们不过是求财，没必要这样。
脸上却有一丝冷笑一闪即逝。崔景川在他脸上拍了几下，算你小子聪明。一挥手又把他推回椅子上，大胖和文龙也又坐了下来。立刻有几个人上去用刀片架在两人脖子上。这时崔翔带着他的几个同学进来了，身后还跟着个长得极像广末凉子的女人。那个女人正在抱怨着：大晚上的把我拉出来干嘛呀，我明天还得……突然觉出了屋里的气氛，也看清了侯龙涛的脸。任静瑶，侯龙涛在这种情形下和自己的高中同学碰面，是两个人都没想到的。任静瑶长着一张娃娃脸，显得又可爱又清纯，又是大奶大屁股。当年侯龙涛一上高中，第一个想搞的就是他。可当时侯龙涛坚信不叫的狗才咬人，所以在学校里不显山不露水的。任静瑶是一个爱慕大哥型的女孩，跟班上一个挺嚣张的男生好了，反正是自己的哥们儿，侯龙涛也就不追他了。再说还有别的女人可玩。高二那年的校运动会上，看到他蹲在地上做准备活动，宽松的运动裤向下退一点，露出一小段很深的臀沟，让侯龙涛非常想玩他的屁股。知道他已经和自己的哥们儿分手了，就又开始追他。可没过两天，他又和一个蹲了两年半的初三小痞子好上了，那个孙子被称为学校的老大。侯龙涛因为任静瑶和他干了一架，还暗中找人把他逼得远走深圳，至今未归。陈倩的出现让侯龙涛完全的放弃了任静瑶。今天是两人毕业后第一次见面，就被他看到自己的孬样，真是有点不爽。原来他现在是崔翔学校的兼职财会教师，虽然年龄增长了，可喜欢嚣张男人的性格却没变。崔翔又因他老爸的关系，觉得没什么女人不能追的，也不管是师生的关系，就猛追任静瑶，可又被他看不起，所以今天就拉他来看看自己有多牛逼。
你们认识？
崔翔阴沉着脸问。
我们是高中同学，他追过我。
任静瑶看出侯龙涛现在的情形不妙，居然摆出高傲的样子凑到崔翔的身边。
他上过你？
当然没有。
我可看不上他。
呵呵，崔翔走到侯龙涛身后，把头探到他的脸边上。
我马子看不上你，你呀、可真够有面子的，是不是？
突然一把揪住侯龙涛的头发，把他拉倒在地，照准小腹上狠狠地踢了两脚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。 I listen to 3M。
侯龙涛捂着肚子咬牙没出声。
你妈了个逼的，还敢他妈打我，看我今天不整死你。
接着又是两脚，还从桌下抄出一根木棍砸在他的头上，鲜血立刻涌了出来。
好了，祥儿，别打坏了他，他可是咱们的财神爷啊。
崔祥听到老爸的吩咐，停下手来。两个人过来把侯龙涛架起来放回椅子上。任静瑶在全过程中都是坐在一边，眼中带着鄙视之色，看着侯龙涛挨打。
侯老板，是不是该给钱了？赵德山仰着头，一脸的得意。在我车里。
侯龙涛有气无力地说。
你去取。
赵德山一指大胖。
侯老板，你早这么合作，就少不了这一顿皮肉之苦了吗？
崔翔又走到文龙面前。上次打我的还有你呀呢。一拳捶在他的鼻子上。文龙也见了血，脖子上架着刀，只能用愤怒的眼神看着小人得志的崔翔。
看你妈呀。
又是一拳打了文龙一个酸鼻，只好把眼睛闭了起来，眼泪都出来了。
什么他妈龙哥，被我打了几拳就像娘们一样哭鼻子。
哈哈哈。任静瑶也咯咯地娇笑了两声。
四哥，这个女人你可得好好教育一下，要不然我咽不下这口气。
文龙大叫着。
放心吧，你不说我也会的。
侯龙涛看了任静瑶一眼，女人从他眼里看到了一股离气，不由得浑身一抖。
你们他妈要教育谁？
崔翔又给了文龙眼上一拳，打出一个黑眼圈。
他是我马子，你们敢碰他一下，就不是50万能解决的了。
说着回头看着任静瑶，发现他也在对自己笑。崔翔更是得意，又扇了文龙两个大耳光。大胖在两个人的押解下提来了一个皮箱放到桌上，李工把枪放到一边，打开箱子数了数，百元的大钞一共50捆，每捆上都有银行的封条。屋里的大部分人都是第一次看这么多的人民币，20几道目光全集中了过去。
侯龙涛看了一眼表，还有5分钟就11点半了，冲大胖一点头。
大胖把手伸进口袋里，按了一下手机的发射键。
钱你们也到手了，能放侯老板走了吗？
一群人的注意力全在钱箱上，根本就没发觉大胖对侯龙涛称呼上的改变。崔锦川抬起头来，很高兴能和侯老板做生意，下次兄弟们缺钱时还要麻烦您呢。
哈哈哈哈。
侯龙涛用一种恐惧外加过分虚弱的语音说，
是是，下次几位大哥再要钱，我一定不敢反抗，一定乖乖的给钱。
好好，走吧走吧。三人站起身。 文龙突然大喊：你们干什么？钱也给了，别杀我们，你们要撕票吗？大胖又伸手把手机挂断了。你说什么？就在一群人还不明所以的时候，三辆闪着红灯的警车就停在了门口。德外四虎反应也算快了，飞快地把喷子塞进手下的手里。几个拿枪的警察在王刚和保丁的带领下冲了进来，几个地痞立即把喷子扔到地上。侯龙涛一改刚才奴颜婢膝的样子，接过保丁递过来的纸巾按在头上。绑架勒索，殴打当事人，持枪拒捕，击伤当事人和民警各一名，这些罪加起来不死也得判个几十年吧。
你放什么屁？
几个人知道头两条是赖不掉的，可后两条是从何而来呢？侯龙涛在王刚耳边问：你带的人能信得过吗？放心，今晚值班的全是我的亲信。又转向德外四虎：就知道你们不会认。说着就戴上一只白手套，拿起李工放在桌上的喷子坐回原来的椅子上，照着自己的左大臂就是一枪，弹头穿过肌肉打在地上。
啊！
在任静瑶的尖叫声中，侯龙涛一下蹦了起来，把喷子扔开，咬掉了手套，右手按着冒血的伤口，咧着嘴在屋里加速地走着圈。
操你妈，操你妈，我操你妈啊，疼死爷爷我了。
停了下来，咬着牙。被击伤的当事人有了。德外的人全被惊呆了。他们现在才明白，眼前这个外表斯文的年轻人根本就是一条披着羊皮的狼，像他这样眼皮也不眨一下就朝自己开枪，自认是绝对做不到的。文龙撕掉自己衬衫的袖子给他包上，侯龙涛喘着粗气坐到一边：爹儿，该你了。保丁走到门边，摆出一个举枪的姿势。王刚捡了一把钢珠枪，瞄准了保丁的肩膀。脆响过后，保丁应声而倒。受伤的警察也有了。任静瑶和保丁也是同学，看着两个上学时无声无息的人，居然干出这么狠的事儿来，又见片片的鲜血，只感一阵眩晕。昏了过去。
你他妈扮猪吃老虎，阴我们！
赵德山这才回过味来，恨恨地说：
王刚，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王八蛋，收了我的钱，还帮着外人来黑我们。
梁琴择木而栖，王所这样的人当然是要投靠民主了。再说你以为给点钱就可以不把他放在眼里，还总让他替你背黑锅，他当然要想法除掉你了。侯龙涛点上一颗烟，一脑门的虚汗。文龙看了看表：
四哥，先送你去医院吧，
再等等，还得再多流点血。侯龙涛猛吸两口烟：德外的朋友，我现在要你们一句话，以后是跟着我干，还是死跟德外四虎？看几个德外的流氓有点不明白自己的意思，就接着说：我侯龙涛恩怨分明，跟我有过节的只是他们五个人，只要你们以后好好帮我干活，我保证你们吃香的喝辣的。这些地痞本以为今天是怎么也脱不了身了，要让他们为了这为人小气又粗暴的德外四虎蹲大牢，还真是不甘心。没想到竟然会有活路。要看出 侯龙涛比德外四虎更狠更有钱，当然是满口答应了。